须菩提，要有人缘，出来要来要去，要坐要卧，此人不解我所说语。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，如果是标的在这个文字上料有不同。在般若道的解释时候，是以般若的空义来续之相呢，是妄，不是真。如是什么呢？如是不动，不动就是般若的本体，来呢就是方便道，与般若方便善巧利益众生。那么如就是我们每个道友所具足的本来的具足的佛性，来呢就是我们的用，但是我们这个用跟如结合到不一体的是妄。那如来的呢，它是真，它的用即是动，动即是用。所以在这个缅甸泰国最近新出现一些洞洞禅呢，洞洞的禅定。那像我们把它移到这个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去，说我们在自信没动，那么每个人的动作不一样的，各有各的动，有的是再把它解回来，是动即无动，说你那个本性啊是没有动的，这是如来的意思。所以如果理解这种意思了，再来看佛，看佛有一有行住坐卧四唯一的四相，这四相是属于来，属于来，本来如如不动的，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四相方便而示现的。啊，这个经文说，看着佛要把它执着佛的是行走坐卧，以四位就是佛了，而这个理解的是错误的。要理解怎么理解呢？理解佛所说的就是。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那就佛没有涅槃，也没有降生，也没有拔相成道，这仅是解释如来意了。像我们每位道友，我们每一个众生，说普遍一点吧，如果他今天是心天早晨，或者他这一波，或者送金刚经也好，送弥陀经都送得非常相应，他这一天都在欢喜当中，绝对没有烦恼。我送的不相应，这一天都在烦恼，他把经上的意忘了。也就是我们每位道友，如果我们都是四众弟子，要依着佛的教导，以佛所教导我们，只是指子母的行住坐卧语默动静，那就叫如法了。看着是做一些事，心里没动，没离开三宝，那这个意思呢，如果你必用思维观照，初步的是观照，观到你观的静止了，那就是在你这个慧照之后而入那寂灭定了，也体会到了，体会到什么呢？虽然在动，你并没有动。怎么来承认呢？我那天曾经跟大家说过了，他在睡庙当中，他也许胡人叫在他们叫梦惊了，他做了一些事，做了事就又睡觉了，他根本不知道他这个夜间还起来做事了。 那就是他那个动很静，在动中的人说闹中取静啊。我经常思维那一句话，风声雨声，刮风下雨也好啊，那么在这个声音上，每个声音都是自在的。他加一个我们佛教的宗庆声，风声雨声钟庆声，声声自在，每个声音你听着都很舒服的，就是你现在没烦恼时候，任何的声音你就不被它干扰了。那有一个老修行者在那水边树林，在那习定，那个巧妙的声音呢，使他烦闷得很，非常烦恼。他说我要变一个什么的呢鹰把你们都吃掉，他发的呢怨，而后他就变了呢鹰了。如果说他心里能静下来，任何声音，有些人想听那个啊，在山林听的苗美妙的苗小的唱歌的声音，他很高兴。这就是他由你自己的意念不同而看这个行动坐卧的不同。这个意思就解释，应当这样观如来，如来是不要在这个行主坐卧四相去观，如来要观如来的性体，就观如来的般若道。这个行主坐卧呢，是给众生示凡的。须菩提最一开始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福主诸菩萨。这个善护念素福主，就是佛四现的行主坐卧给你做标榜，做模仿，你照佛这样做吧。应达到坐即无坐，在这行主坐卧当中没有行主坐卧之相，观他那个不动的体，那不动而又去动者，为利益众生方便道故，方便不离真实，方便会于真实，那叫动即不动。说在我们行主坐卧当中，语言静默当中，无一不是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这是给众生树凡的。实际上没有呢，说在这个寂静的佛的实相的离体，没有这些个妄相，这些叫真名如来。啊，每一位道友都如是，每一个众生都如是，会的会不得的关系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要明白了你现在所做的，你把它会归，都是在行佛道。本来是你做这个事儿没有意义的，就是在这个非善非呢无记当中，但是你的惯想力，有时候度众生是要说，是要是亲自去领导他；有时度众生是意念，说我在这念经，给一些众生回向。比如说你天天念，或者念般若经，或者念金刚经、念弥陀经，乃至念其他的一些经咒吧，那其他道友请你帮忙加持加他，给他回向。那你把你所这个功德布施给他，不是怎么过呢？这叫动了，你得惯想啊，你得惯想他，或者惯想他的知道他的名字，把你这个所有的念佛的功力，给他，让他得幸福，这就叫因缘。因为人家求你给他回向，那你跟他有了这个缘了，有缘了，过去也许同是佛门弟子，或者同共修过，过去的缘，今生又遇到了，不然怎么求到你呢？ 要用心的，用心的可不是用你这个妄心。说我们都是妄心呢，妄里还有真。当你读经时候，你自己没有力量，加三宝力量给他回向，这是属于动态。他确实得到好处了，然后回向病苦的病苦好了，或者他又遇到什么灾难了，不顺心了，经过人他好了，这叫不动，而动了，动了回归于不动，效果就产生了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把你所学到的佛法，经常的这样思维供养一切众生，你回向的越广，功德越大；回向的面积越少，功德也就小了。你心力不大过，乃至把这个所有的回向，自他我，乃至这个法，一切都是空的，没有实体的，这个功德更大，没有了无障碍啊。无障碍的功德比有相的有功德的力量更大，得到的好处更深。要懂得这个道理，那经常呢，若大家对我给个红包，供养红包，所以有相的不要计较那个红包的大小，也不要计较这个红包上，也不会把它当成是理性似的，也不要当成供养似的，心无所着。这咱前头都讲过了啊，没有能顾似的，也没有所受持者，你没供养之法，那这个功德薄你他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哪怕就是一块钱，不论那物质的大小，他的心力殊胜过，法也就殊胜了。如果你供养很多，心里非常执着，而是执着当中啊，那分别心就多了。经过很多的其他的因缘了什么的，哦，这样子来啊，本来是个功德事儿，变成什么事儿了？变成个是非了，变成我人了。那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小，还是有啊，那物质总是存在的，就不能回归那一心，说心力为上。那你明白这个了，做一些共生，乃至行一切的布施，行禅定、忍辱、智慧、精进，都包括在内，都应当体会，这些个都回归于如。如就是那个离体的自信，但所做的时候呢，就是来，然后这叫如来。如来的还有含义就是佛，佛就光明，毗卢遮那就光明遍照，照照跟那个分别的不同，跟观不同，观照观照，那照是无意的，没有意思的，没有妄分的，观里头是有，说能观所观，照没有，照没有分别。那么懂得这个意思了，你知道，这部经《金刚经》就快结束了的，它显得是空义，空义。因此你先要，无论你做任何事，先要达到无我，先达到无我。你有我了，是非人我那就多了，有我就有人，有人就是。我跟我老法师谈学老法师修极乐寺的时候，老法师金刚跟我们讲，在家谭老法师去修湛山寺的时候，那里头经过好多的困难，经过好多困难，那 老法师那时候也是讲金刚经，讲到这个故事上的，讲到修极乐的过程上。今天大家这么提问题时，我也跟老法师提个问题，我说老法师，你现在对这项有没有？没有，你现在又提出来讲，但对这事很注意，就是有了，有了就把我们拉到什么呢？拉到是修庙建寺有功德，那个布施者有功德，那个布施者得的功德很小。如果我们谁也不执着了，没这回事儿，没个这回事儿，这个事情有没有？事情照样有，只是取消你宗旨，取消你的职责。那跟我修极乐寺那个姜老居士是个工程师，他从中的，因为他想得一笔钱，没满足他愿，他给极乐寺的和尚造的要天翻地覆了，越传越黑。但是同时的老法师还在修人口楞严寺，还在修沈阳波尔寺，还在修黑龙江的大城寺，同时进行，就那几年当中修了这么多庙。我就问老法师怎么修习的，他说是这个，我是无意的，人家一说修就修吧，修完了答应的要修的人没有了，走了调别人村，那这个责任就落到他身上，说非修不可。修完了钱呢？所以这叫佛经上讲的不可思议。我在老法师跟前，在我那个老师跟前，他没化缘的，我们暂时是修不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葛光庭啊，铁路局局长啊，韩复榘啊，山东省主席啊，都答应了，那钱不到位，修不成了。我们到了青岛暂时寺去，因为今天有一个道友，他问让我说说这个故事，我随着说这个，借这个讲经说说他，怎么体会，怎么体会修庙。我们到青岛去，没有房子住怎么办？就住旅馆。那住旅馆也不能不讲经啊，就在那旅馆客厅，那个那还是大街客厅，讲什么？讲大乘起心论。那个王兴平过去是个军长，闽浙苏皖赣的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总参谋长，跟孙传芳那是军阀，后来他退下来了。那他跟蒋介石什么关系呢？那他有一个干儿子，他就把他这军人交给上官云相，在上官云相后来在蒋介石底下也是个军长，很红很能干。那他的他把这军给他了，所以到青岛到山东到哪儿去都对他非常好。那在青岛他又说洋楼，那他在那个路过听我讲大乘起心论，他就很奇怪，他说这个老师跑到旅馆来讲经，他在门口站一站，听到他就感觉很有缘，他说我可以进来听吗？我们就让他一个座，那我们就十几个学生让他一个座，他坐着听，他一听很高兴，完他找老汉单谈去，他说这个庙我修，修那很多大洋啊，那时候的话大洋怎么修啊？干脆他把他住宅汽车全标号卖，他一标卖嘛，他的朋友啊都是他的朋友，山东那些军阀都是说来了不要卖了，我们大家捐献，他说那我还是要卖，我发了愿了，非卖不可，大家就收钱就修这个，当然那就修起来了。你说这个你有意吗还是无意吗？我说这话都没虚丢，大家看影城回落，看看从极乐寺看到战争寺，你会看得到的。我们也把它做这本来是世间上事，是生活行动上事，你怎么理解它是如如不动，又怎么理解它来怎么来的，去怎么去的，来无来相，去无去相，这缘法不是求的。我发现求庙你求，我说现在嘛有义卖了，有什么很多名堂很多了，那不管它，像这种修的庙，住在这个庙里头想成道很困难。为什么来的就是不干净的， 你住在这里的享受还是不干净的，那你又怎能得到清净果呢？过去我们的主持修庙，来庙住的和尚非常有简单的，所以像这个随便大家见面啊，送个红包，这都给人回向，给人回向，怎么回向呢？那我们讲经功德给他回向，就是讲的人就是我没有了，让人马去了，但我不是卖的，也不是招摇的，但是人家供养你，你自然要回扣，回扣拿什么呢？就你现在所做的，这都叫来去向。有来向吗？能求到吗？我有这个心让你们给我个红包，你们是想到了我非要供个红包不可才能听见，都没有这个思想。你把这些思想都去掉，它真的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是求真的呀，真的在什么地方？你这是作意，作意什么起的？这作意怎么产生的？这作意回归什么处？你这样的思维参与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可以知道，说须菩提在上来就一开始，他请法先赞叹佛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，就是在四威仪当中给我们做示范的。那这个问题佛没说的时候，须菩提已经体会到了，才做这样的请求。那以下所有的这句话也可以代表什么呢？那怎么住心呢？怎样安抚其心呢？是他问的时候他已经有个大概的明白的意思了，说佛跟他说就入是住，入是想就好了呗。以后讲解那个谁讲佛谁说，谁就把他遣了，谁说谁把他遣了，谁说的时候好像是立，完了不立，完了达到说即无说，不说不能明白，明白了就说即无说了。须菩提，要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岁为微尘，与意云何？是文殊宁为多法，说这个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咱不说那么远了，三千大千世界太多了，要对我们这个智慧说呀，就把我们这个清泉会馆的楼上到楼下的微尘好多，你数一数吧。微尘呢，有些微尘临于微尘咱们看不见的，就这屋子现在有好多微尘你看不见的，这叫临虚尘，临虚尘，人尘已经是有那么一点点痕迹，已经到虚空了，将近到虚空，叫临虚尘嘛，马上就成了虚空了，还把这临虚尘分成七份，就是虚空了。多不多？须菩提言甚多，当然把三千大千世界抹成微尘，这个微尘当然很多了，但是世尊我说的还有第二个意思。世尊呐，何以故？我说他多的意思什么故呢？有微尘不是实有的，微尘即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，是不是？那微尘实有者吗？要是实有者就不多了。你问佛说过，说微尘即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佛说微尘即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三别句，前头一个微尘是就现在说的微尘，实非微尘是微尘的体性，空的，在空中建立的，在空跟有建立之中间，四名微尘。那这个微尘说有可以，有微尘 说无微尘的性体没有空的，每一个道理都如是，都如是。我们要是依着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些心经是般若蜜多，《金刚经》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因为般若波罗蜜的观，那么微尘也是散放，有形有相的，它还没有到空的地步，它还有个散相。观察散相，随一些四法的因缘，是有。是有，但是没有实体的，它又非有，非有。说是有非有之间，你怎么随顺这个因缘？说随缘故有，不随缘就它自体呢，它就无。但是这种说的都不是真实的法性，不是真实的法性。要真实的法性，在一切的事物当中都叫法性。在有情当中都叫佛性，那法性佛相是一个的，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头，法性佛性合为一体，然而有情才是众生，那一切事物都是众生，无情也是众生，它有性，有它的实体，在法为法性，在有情为佛性。说到性上去了，性体是空的，因为无障碍故才能骗一切诸法。说你在石头上说也可以，在竹子上说也可以，在一切的事物上什么说都可以。所以佛在华严经才作一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于毫端现宝王刹。不然这话怎么说得通啊？有根据这个意，根据这个含义说的。要根据这个含义说，啊，我们一切众生，你这个烦恼建立在什么地方？有烦恼没烦恼？我们经常劝人家，哎呀，看开一点吧。怎么看呢？怎么开呀？我们经常呢学过几句佛所说的法的人呢，都知道你放下吧，看破了吧，就那么容易放下，那么容易看破，都成佛了。因为放不下才苦嘛，如果放下他有什么苦了？咱们每位回想自己都经过有痛苦吧，或者乃至于拿切菜刀刮破一点皮儿，或者像针那个草什么扎个刺，你感觉很痛啊，一痛了你就放不下了，为什么放？心里不难了，不难了就烦了。你研究研究这个烦恼的过程，不是这样来的吗？说看破了，我放下了，看破什么啊？把我看破了，我看破了这个肉体，你不再执着它是我了。那才叫把我执破了，是真正放下；把法执破了，真叫解脱。都是被这些个束缚了。我这个里头讲的故事很长，这故事很长，现在想讲又不想讲，不讲了。须菩提，要人言，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须菩提呀，与云何？世人皆我所说一法，佛也世尊。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，何以故？世人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非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因为我们佛教，佛所教导我们的一切教法，大家掌握它的 最大一个特点，说什么最后都达到空，空义，就是四境空。男子一进庙，就感觉着啊，遁入空门了。好，进到庙里头就清凉了，就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庙外的事情就不去执着它了，进到庙里头。但是一个和尚这么一谈呢，空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住在庙里头，人都不空，你在庙外头才进来就空了，空不到了。但是我们所讲的空，任何的不是佛弟子的话，他想利用他，利用不到的了，利用不到，他也利用不上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空是先把达到无我，无我空了，就把我空了。我空了，他也不存在，我你他都不存在，我是空的，他也是空的。这空义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也为什么讲空义呢？这个让我们大家想啊。但是这个是最初教导我们的，是说有喜空，有体空。喜空啊，就把它一点一点分到没有了，最后没有了。体空呢，他一看着就知道他当体不存在的。有什么呢？他好几种组合，地水火风是组成的。啊，我们人嘛还得加空跟实。你说咱们人的整体到处都是空的，相信吗？如果不空，咱们肝脾肺胃这里头它都是个不相同啊，中间空间都很大呀，不空都粘到一块儿去了，那还能活吗？它中间都有空间的，这空那咱们肚子里经常鼓气，现在到处鼓气，它是因为它有空隙啊，有空隙。那是流血的血，流的血液当中也有空隙啊。这是从分析来解释空，这是当体就不存在，就不存在。人是个符号，假名。人们经常说，那对人瞧不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说我不是什么东西。他说那你是什么？他说我是南北。虽然是笑话，其实有道理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北洋政府跟南京政府，我那时候看见一个那个报纸上看到，我对这个虽然是过目的事儿啊，但是他有道理，我还记得。那时候还没出家，但出家了就晓得非常有道理。什么呢？南政府、北政府，南京叫南京政府，北洋叫北洋政府。南政府、北政府，政府何分南北啊？那争取了别人搭下脸，那第二天就能给他登上了。说总而言之，同而言之，总统不是东西，非常之好。我那时候就记得了，你看。哎，南政府、北政府，政府就是政府嘛，还分什么南和北呢？那这个对是很不好对的。那他就有对，有点挖口的意思。总而言之，同而言之，那时候南京有南京总统，北京有北京总统，一个本来是一个国家了，一个国家是南。南政府跟北政府还求和，孙中山不是到北京去跟北政府沟通去了吗？病死在协和医院嘛，就是了。就这样。但是假使说我们用这个观点，南的也没有，北的也没有，有吗？如果是真的，真的就不变，真的就不变，变了就不是真的，坏了更不是真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像人也如是，这是我们佛教特有的空义。但是你要看问题，看问题，你怎么看法？他怎么看法？你对人怎么看法？对一些众生怎么看法？见识这个认知，你怎么认知的？就是这样。 要是这样的人，我他众生受者，就是刚刚我们上来讲的思想，就是纯粹说的见啊，不说的现，这是见分，不是相分，这是标的是见，说印知，你怎么印知？这去发知了，去那发知了，说他家见了，多一个见字。现在我们呢，像我们佛弟子，你破了戒了，忏悔磕头礼拜，忏悔到掉，破了戒了，不容易救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根本不许，他不愿意忏悔，他根本不信了。就是看问题的看法，往往的人跟人家争执，最主要的过不去的关卡就是认知问题。你认你的对的，我认我的对的，这个比什么都厉害。所以说至死不悟，到他死了，他还是他认这个样嘛。到谁到来生了，来生他还继续他这个。他这个见，那肉体不同，肉体这个我死了，你知道没有了，要换了，跑道换了。这个见可不同，见是存在你，但说外道容易，他转一生还是外道，转一生还是外道，很不容易破。一个人呢，他认为什么，他就认为是对的，始终不容易破。这是进一步的，这特点。好，这个空。就把这些个都空掉，都空掉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进入，才能进入。这是佛问须菩提，要人家对佛所说的我见怎么认识啊？就先见我见吧。佛说的法，佛说法要你无我，无我，无我呢？怎么样才能悟呢？你先得没有我见，你的认知，佛说无我，承认了，承认了，你就先得对自己，对你这个肉体认知了，没有我，那不是一句话，那你在这个脑子里头，你认为这是没有的，没有你还执着什么？因为你认识的认知上是有的。那你再怎么样没有，他还因为是有的。那这让他的先人过世了，他又我妈妈还活着呢，还在，就认知问题，明明没有了，肉体没有了，他认知有，有没有这样人呢？有没死？没有。就像我们认为佛，佛没入灭，佛究竟是入灭没入灭？没入灭，你到印度去求佛闻法，求不到了。已经入灭了，为什么人家在那看见佛在灵山说法呢？我说你看不到，因为你的见不同啊，你的见不清净，你见不到啊。人家见清净了，把一些障碍消失了，所以他见到了。说要是有人离开我见，人家众生见、受者见、这四见，这才真正的解脱，真正得到解脱。你要这样来理解，那就能虽然说没有真正的成佛，你能减出很多痛苦了，减出很多痛苦，麻或者我们痛苦是打麻醉药，它治管很短的时间，麻醉药打多了对你神经上脑子受损伤。如果在那个痛苦的时候，你关键谁在痛啊，怎么叫痛啊，理解。当你思索深入的时候，你把那个痛的忘了，不是忘了那个字见的那个见呢，你在下面琢磨去了，一琢磨思想转移了，那痛就减轻了，痛就减轻了。这种必须得自己是思维去修，那你想要让一个人转变他看法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越那个他学的少的，走的路少的，人说行万里路啊，要懂得万里的事儿啊，他那固执己见就非常非常深。
就是贱。我走过很多山里的那些个从来没接触外界的那些个地方人，你跟他说什么没办法，没办法解除他那个认知。不是佛教徒，你跟他说像我说这套啊，说他贵人家别人害他了，他一定要报复你，跟他你前程欠他的，他不骂你一顿呢，或者是再说得了他要打你呢，他说你是他派来的，人家派来给他说的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好多问题啊，就是看问题的看法。就是认知的问题。因此呢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大家对自己的知见要特别注意，别落邪知邪见。佛说的要以散见我，因人求我，是邪行邪道，不能见入。那就叫邪见了，邪知邪见了。咱们想想，我们不以佛见，不以这个散相见，咱们从什么见佛呢？见什么佛呢？什么是真佛呢？对我们现在说啊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。